好，我们结束了《明长记》，也读了《卢德传》。那《卢德传》一开始就讲了他的背景是在明长执政的时代啊，所以跟《明长记》的故事是相同时期发生的，大概是明长时代的晚期，就是到萨摩尔出现之前的早期啊。那么我们读十七章《明长记》十七到后面的二十一章都是所谓的附录，我们看见其实应该是后人所收集的新的一些故事。那故事的本身倒还蛮简单的啊，十七、十八章讲那个米迦的神像，当然是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已经开始自己要创立自己的宗教，或者要跟当地的宗教就混合为一嘛，先自己制造神像等等的。那么第二个十九到二十一章呢，是这个基贝亚的恶行，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啊，到了这个约旦河西岸分了天主所赏赐之地以后呢，他们不但没有打败全部的当地的所谓的外邦人啊，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不和啊，跟这个支派之间也互相的残杀呢。当然有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强奸的暴行，一个小故事了啊，就是来应该是讲的全部的，但不论是在兄弟之情，在对于神的忠实上面都乱掉了。那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评语出现好几次，到包含这个明长记最后一句话，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个人任意行事。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最根本的君王本来应该是天主，那个君王要那个人间的君王要能够听天主的话，能够教老百姓，现在这个人不见了啊。换句话说，从亚巴郎、伊萨德、雅各伯、若瑟、梅瑟、若苏厄这样的人不见了，所以开始怎么样，每个人就开始各自任意行事了。然后呢，这是一个明长记，任意行事的结果是众人远离天主，种族互相残杀。那卢德传刚好是一个相反的故事啊，在这一个以色列人民几乎要抛弃他们民族本身的特质的时候，他们本来的安身立命的天主所传下的一切招教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子啊，一个外邦女子，在他们眼中里面看呢，讲实在，如果要在犹太的严格传统，那简直就不是个人了啊，外邦人还是个女子，还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女子，不得了的一个层次低的啊，但这个身份这个社会阶层低却并不影响他成为这个救恩历史里面非常关键的人物。好，我们故事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一对夫妻，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因为白冷城饥荒就可以就离开去到摩阿布。那这个先生的名字叫厄里莫勒克，出现好几次啊。到了第二章，当波阿次出现时啊，特别说怎么样，在第二章第三节，他是厄里莫勒克的族人啊，所以很清楚是同族的嘛，所以必须行这一个至亲的义务嘛啊。到了这个第四章的结尾，还谈了这个第九节，这个波阿次他本来找一个比他还更接近的一个至亲，那个人放弃了，放弃进至亲的衣服，才轮到他还在说第四章第九节说的，先请了他去在城门口拦住那一个比他更顺位更前面那一位啊，然后才找了十位长老嘛，当时做见证的嘛，他说你们作证啊，你们作证，我从拉奥米手中购得厄里莫勒克跟基勒雍与马纳洪的一切产业。好，厄里莫勒克是父亲嘛，两个儿子叫做基勒雍跟马赫洪。然后呢，马赫洪的妻子呢是卢德，他也摩阿布也继承，就愿意娶他，娶他的意思。好，这是个家族是很清楚的，这边就是提到了厄里莫勒克。然后呢，关键是当他们在这一个刚刚到了白冷城，到了那个摩阿布，然后住了十年以后呢，这个本来出离开白冷的那个男主角吧，厄里莫勒克爸爸去世了，两个儿子也去世了。好，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就很惨的描写了这一个拉欧米的这一个情况啊，只剩下的那夫的拉欧米，什么情况呢？没有儿子，没有丈夫。那很悲惨。拉奥米是可爱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人漂亮可爱，而是应该是天主眼中是可爱的 哦，这都是从神出发的。那你很难过了哈，这个人这么样悲惨的命运在天主前，怎么会说他是天主前可爱？所以他当他回去了白人家，他说不要叫我拉米，叫我什么？该叫我马拉吧。我心中酸苦，我是酸苦的。就是名字蛮有意思的，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小注解就好了。好，但是卢德呢就坚持要跟他们回去啊。本来是一开始两个，卢德跟他的那个应该是什么讲啊，他的嫂子或者是那个小姑吧，不知道啊，小姨子啊。然后他们说怎么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说，我们要同你回到你的民族中去，所以要进到这个民族里面。而不是脱离这个民族，当然更不要谈这个民族的种族的互相残杀，就进到那一个民族里面去。好，所以卢德最后呢，他坚持到底了，就很清楚，卢德所做的一个动作，其实相对而言反而是不寻常。奥尔帕应该是被列为正常，因为他们跟着过去是一点未来都没有的，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拉米也说了嘛，我也来不及再嫁再生孩子给你们当这一个女的丈夫了，来不及了。这写得很传神，那个那样的社会年代里面。但是呢，卢德还是坚持，所以卢德怎么样？简单说就是他放弃了一生的幸福嘛，他只愿意尽这一个至亲的义务，他愿意照顾他的婆婆，就这么简单啊，非常单纯的。好，然后呢，第二章他们开始，你看看。老寡妇跟小寡妇怎么过活？当然是靠乞讨了嘛，没办法，他就去拾取麦穗，其实乞讨了，就很巧的到了这一个家族里面。也可以讲很巧，也可以说其实蛮正常，因为以前的他们的家族里面都住在一起的嘛。今天他一些农村还看得见嘛，对不对？大家在一起，你到了你在自己田地里面，因为两个寡妇没有力气耕田。所以只好怎么样去旁边的田地里面去拾取麦穗，当自然到了这个至亲家里。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简单这么解释了。但是呢，当波阿次来的时候呢，那波阿次的行动也是非常不寻常的啊，你就会我们可以说是极高的美德啊。那么因为他先听了卢德的故事，然后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说了嘛，说你的故事人家都一一告诉了我，所以愿上主报答你的功德，愿你投奔于他意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赐给你的报答是丰富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说波阿次是愿意要执行天主会做的事情了啊，因为这个卢德哪里得来报答呢？就波阿次啊，所以波阿次要做，这是一个，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会去关怀一个极弱小的女子嘛。好，然后卢德回家，就呢，这个卢德的婆婆毕竟是这个老经验嘛，因为她是当地的人嘛，知道，她立刻就明白这个人是谁，她说她有至亲的义务的人，第二十一节，啊，这个人波阿次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这个。他有尽义务啊，尽至亲的义务的这个人，他就开始，你可以想象了，他开始要为卢德的未来着想了。我们这边不能讲耍心机了，当然其实是耍心机嘛，那好的心机，对不对？他就设计一个，好，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劝他。那这个是很清楚，卢德大概也应该，我们可以假设是卢德也慢慢的明白了犹太的传统，他知道嫁给这一个至亲的话，他还是很清楚为他的自己的丈夫立后的，所以她不会就因此让她的婆婆就失去照顾，所以她那婆婆这样子劝她，她就答应了嘛，开始说。那这个卢德夜访波阿次故事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冒险的。但后来怎么样？当然他也可能被人看成什么，就是你也我们是说这个不知检点嘛，对吧？但是他就是波阿次，就是拉欧米了，拉欧米就是明白了，相信这一个波阿次的善心，他敢做这一个极大的冒险啊。那简单的说嘛，这个拉欧米要叫卢德做的事，其实怎么是遵照传统，他懂传统，他知道怎么做，他就开始信，让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表达主动啊，不用等这个波阿次来提啊，你可以想象吗？波阿次这么好的人，一定是万人迷吧？你可以想象，是我稍微用点经验的话来讲，所以怎么样好？那么他们的确就按这个计谋。那波阿次呢也很感动，波阿次也说呢，他虽然我们说他还蛮谦虚的，你很好，你只选择了我，没选择别人。 啊，这波阿兹也特别的，你看，也我们大家可以猜想啊，波阿兹也许年纪也不小了，啊，你可以真的蛮有趣的一个话讲，你看在这个第三章第十节，波阿兹说哈，我女，愿你蒙上主的祝福。如果我们直接按文字懂，用今天那当然就是他可能他辈分说不定高了一倍，说不定啊。好，然后呢，你行的仁爱，后者是于前者。就你现在做的事情怎么样？比他应该是比十麦穗养父婆母还是更大的仁爱。他说，以至于什么贫富的少年，你都没有跟随嘛？啊，没有去什么选年轻人怎么样，对不对？我女，你不要怕，你像我说的，我都愿意为你做。但是呢，还有一个小限制，有个人比他的顺位更优先，他还在尊重传统。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整个故事是按照犹太传统，或者说按照犹太的法律、天主法律在行事。我一直跟大家说嘛，哈，就法律很重要，认识法律很重要，不只是教会各种东西啊，要费点心，稍微能够学尽量学一下。好，然后第四章就开始了，一切照章行事，对不对？在城门口什么意思啊？大庭广众之下，是当时他们的确在公开谈判的地方。然后呢，找了十位长老做见证嘛。那我们先看见了所谓的至亲的义务，其实我们读过的啊，在那个勒维记我们读过的，就是很简单，第一个是要让每一个家族的土地能够保留下来，让他的这个人口后世，那个只说那个子孙后代可以保留下来啊，因为这一个家族男人都去世完了，那很简单，他一开始他是生的孩子应该要属于这个婆婆的啊，就是他的岳母，让他们这个家族可以继续嘛。所以可以看见后来这个第一顺位的人他不要啊，他只愿意继承土地，不愿意为他们家立后。他说怎么样，很有趣的第七节，他说我不能尽这个义务，免得我的产业受害，可能怕这个他们以后子孙太多啊，然后那每个人都分土地啊，慢慢就分到卢德家里面去了啊，就他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好，那他就决定放弃。那当然拉奥米就自然的，我猜拉奥米应该也认识这个人了、啊，他只是照章行事，还是要问一问的，知道他这会放弃的，他就可以完成这个很美的故事。然后呢，那些长老作证很有趣哦，你看第十一节啊，第十章十长老作证，他说我们作证，愿上主使这走进你家中的妇女，就卢德嘛，愿卢德像那两位曾建立了以色列家的拉斐尔跟勒阿，还记得吗？是谁啊？雅各伯的两个妻子嘛，以色列十二个族长他们生的嘛，整个家族他们生的嘛，对不对？愿你在厄弗拉大昌盛，愿你在白冷得享圣灵，愿你的家借上主使这少妇给你所生的后裔，相似塔马尔给犹大所生的裴勒兹的家。这有点蛮奇怪的了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裴勒兹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太光彩的情况生下来的。还记得犹大的故事吗？啊，两个儿子都去世以后呢，他把这个媳妇打发走了嘛，怕他老三也因会遭到不测。结果呢，他自己去寻走江湖了。然后呢，碰到一个妓女，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媳妇乔装的，生的裴勒兹。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塔马尔跟后面最后这个第四章的结尾那个达味的这个整个的族谱，我们知道这几个人都进到了马窦福音耶稣的族谱里面。啊，就那故事就这样的一直在发展下去，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故事哈。故事本身呢，其实很简单啊，而且很精彩啊，而且他们怎么称赞这一个卢德呢？你看非常美的卢德，第十五节哈，就称赞说他是你心灵的安慰啊，别人就妇女们称赞拉欧米啊，说这是你年老的依靠，因为他是爱你的儿媳所生的，就从儿媳。不是生那个儿子以后嘛，说像这样的儿媳胜过七个儿子，不得了的，真的是当时很美的一个称赞。可以看这个小故事是很值得多读的了，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子把这一个民长的时代就要结束，我们下一次到下星期一我们会开始进到这个撒母耳的故事，就比较开始是整个慢慢要君王要建立进入以色列的王国的时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神父。